母在山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很久，或许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呼吸这样温润的空气，最后一次畅饮这清澈的泉水，最后一次饱览这山野的美景了吧。他尽情地享受这片刻的美妙，却盼望自己不要记住这些，因为在以后的悲惨岁月里，想起这些只会让他更加痛苦。下午太阳刚开始偏西，阿尼西姆就转身回城了。天黑之前他已经宣誓过了，也签了字，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把身体和灵魂都交在角斗士主人的手里，每天的行动全由主人安排。不过进入角斗士住的营房不久，看到摆上来的丰盛晚餐，阿尼西姆的心情又好了起来。自从离开哥罗西，他已经有好几年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在这里，角斗士们的生活舒服得很，葡萄酒随便喝，还有澡堂和训练室。阿尼西姆想，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住在这里也该知足了。不过当他环顾四周，看到其他角斗士的时候，心情立刻又沉了下去。这些经过全面训练的男人个个都健壮如牛，虎背熊腰，很多人的脸上都有伤痕，并且透出一种看惯杀人流血的凶狠。这些角斗士一边狼吞虎咽地吃饭，一边玩笑打闹，或者谩骂咒诅。明天没有比赛，这些人除了尽情欢笑享乐，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在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人的举止与众不同，他是一个蓝眼睛的大个子，头发梳得整齐利落。阿尼西姆发现他吃的不多，不跟别人说笑，也不抱怨谩骂。他环顾其他角斗士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有些忧愁，让阿尼西姆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当两个人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大个子温和地笑了一下，带着一丝歉意。角斗士营房的伙食和住宿非常不错，但训练过程非常残酷。角斗士们每天都像犯人一样被鞭子狠狠地抽打，又像牲畜一样被驱赶着进行苛刻的体能和忍耐力训练。他们常常累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稍有抱怨或者达不到要求，就会受到无情的惩罚。第三天训练结束后，阿尼西姆仰面瘫倒在床上，恨恨地想着那些养在笼子里的狮子和老虎。每逢角斗表演时，人们就将这些猛兽放进圆形竞技场，让他们互相撕咬，供皇帝和达官贵人们观赏取乐。在这一点上，他们这些角斗士和那些野兽有什么不同呢？在睁开眼睛时，阿尼西姆吃了一惊，那个蓝眼睛的大个子角斗士正坐在他的床边，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大个子慢慢地说，明天有一个庆祝活动，尼禄要去圆形竞技场看角斗比赛，角斗士们要一对一比赛，直到一方战死，明天也会带你去的，让你习惯一下流血的场面。阿尼西姆觉得有些发冷，故作镇定地问，你呢？你明天要上场吗？大个子说，是的，我已经打赢过两场比赛，得了棕榈枝，等我再打赢几场，拿到木剑，我就能恢复自由身，永远离开这血腥肮脏的地方了。阿尼西姆问，你既然那么憎恨当一个角斗士，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呢？大个子说，我是身不由己的。奥鲁斯·普老丢攻打布列颠的时候，我们死了很多人，我被俘虏带到这里，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普老丢把我留下当家奴，侍奉他和他仁慈的妻子葛莱西娜。我在他家里服侍了七年，那个该死的杀人犯皇帝却说葛莱西娜信奉一种非法的宗教，还开庭审判他。 普老丢家后来逐渐衰败下去了，把我卖给了别人。我的第二个主人非常残暴，整天寻欢作乐，而且嗜酒如命，最后死在酒桌上。现在的角斗士奴隶主看我身强力壮，就把我买了来了。阿尼西姆问，如果你得到了木剑，你打算做什么呢？大个子微微笑了一下，他的笑容非常温和，更是他与崇尚暴力的粗俗的角斗士看起来是何等的不同。他说，赢得木剑的人都会得到一大笔钱，我要先替自己赎身，然后跟着下一批出征的罗马兵团回家。阿尼西姆问，回家？回不列颠吗？他说，是啊，不列颠是个好地方，那里夏天没这么热，市区也不像罗马这么拥挤肮脏让人厌恶，那里的土是肥沃的红土，非常适合种庄稼，山上开满大片大片紫色的石楠花，在灰色的天空下非常好看。不过不列颠附近的海水冰冷，颜色灰暗，我们家的茅屋就在海边上，希望现在还没有塌。阿尼西姆问，你明天的对手是谁呢？他说，不知道，得看明天抽签的结果。阿尼西姆，今晚好好看看营房里的每个人吧，明天这些人只有一半能活着回来。我们训练时候用的钝刀钝剑和包着布的狼牙棒，明天也会换成锋利的真刀真枪了。这天晚上，训练营给角斗士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也允许老百姓来和他们心目中的角斗英雄见面。角斗士们有的开怀畅饮，互相开着玩笑取乐，他们明白自己在地上的日子说不定就要到头了，何不尽情享受这有限的欢乐呢？有些角斗士为了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尽量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有几个胆量小的坐在角落里低声的抽泣，呼求他们的神明保佑。阿尼西姆觉得这简直是一次死亡的盛宴，一口都吃不下去。他挤到那个不列颠大个子身边坐下，希望从他那带着忧愁的镇定中得到一点勇气。离开家乡这么久，阿尼西姆已经对别人的事情漠不关心，可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非常渴望身边这位朋友明天能打赢并最终获得自由，希望他能回到他寒冷的故乡，回到他的父亲和他敬拜的神明身边。阿尼西姆忽然问，在不列颠你们信奉哪一位神呢？大个子认真地想了想，转头看着阿尼西姆说，我家乡的人信奉雷神和电神，在角斗场上我就常常大喊他们的名字，不过我以前的女主人葛莱西娜信奉仁慈的和平的充满爱的上帝，听说他会呼唤一切男女老幼来到他面前，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要是我明天战死了，我就把灵魂交给葛莱西娜信奉的这位神。阿尼西姆吃了一惊，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怎么又是他？他的脚步仍然追在自己的身后吗？没错，除了他，还有谁自称是和平与慈爱的上帝呢？一瞬间，阿尼西姆觉得时间仿佛飞速地倒流回去，在这逃亡的每天挣扎着要活下去的日子，他已经忘记了太多的东西，忘记了那些平安、温馨和欢笑的时光。现在阿尼西姆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老底家那个阳光明媚四处飘香的花园里，他仿佛又看到了那张天真甜美的笑脸，又听到那个既害羞又清脆的声音说，我们的神明们有哪个会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呢？我想只有耶稣说过吧。 第十九章生死决斗。那天的角斗比赛，不列颠大个子又赢了一根橄榄枝，但从那以后他的训练更加严格了。不过随着尼禄和波培亚婚礼的临近，为了能把最有希望获胜的角斗士保留到庆典的那几天，角斗士的主人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安排他上场比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阿尼西姆也因为身材魁梧和长相英俊，和他的不列颠朋友一样的被保护起来，免得中途战死或被打伤。阿尼西姆每天在训练营中进行格斗训练和强化身体肌肉的锻炼。此外，为了使他习惯战斗的血腥，他每隔一周必须去看罪犯与野兽的搏斗，并参加一场交战。阿尼西姆的第一个对手是一个只受过初级训练的角斗士。阿尼西姆持锋利的短剑，轻而易举地就把对手击倒在地。看着对手倒在沙地上蜷缩抽搐的样子，阿尼西姆抑制不住全身发抖，一阵阵想呕吐。不过第二次角斗获胜时，他镇定多了，接过橄榄枝就迅速转过身面对观众席，享受观众们向他抛来的金子和银子。日子这样一天天的过去，阿尼西姆逐渐习惯了厮杀和血腥的场面，也渐渐和其他角斗士一样残忍起来。不过仍然有两股微弱的力量使他不致沦落成毫无人情味的冷血动物。一股力量是他与不列颠大个子之间的友谊，大个子自始至终都对角斗士奴隶交易充满憎恨。在这个充满暴力、放纵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中，他却出污泥而不染，一直保持着孩童般的良善。这种人类的本性就像是悬崖边的一棵树，使阿尼西姆能够紧紧地抓住他，不至于坠入人性泯灭的深渊。第二股支撑他的力量是对艾莉尼的思念。在罗马城血迹斑斑的角斗场上，阿尼西姆每天都闻着腥臭气味，看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倒下去。可是艾莉尼所在的地方山清水秀，那里空气清新，有着形形色色起伏跌宕的岩石。阿尼西姆想，如果再次见到艾莉尼，他绝不会再过这种牲畜般的生活。如果他能一直赢下去，或许有一天他能成为一个有钱的自由人，能像他的不列颠朋友一样回家去，回到艾莉尼的身边。夏天最炎热干燥的日子过去后，针对这些被挑选出来的胜利小组成员，每天的训练更加专业化了。他们不必再去竞技场比赛，但是每天从清晨就必须开始训练。在饮食方面，奴隶主为每个角斗士都专门定制了食谱。他们的模拟训练更加频繁，接受更长时间的身体按摩，连个人的娱乐活动也被严格限制。虽然他们被同行戏称为带宰杀的牛，阿尼西姆却隐隐地有些高兴。他想，在皇帝婚礼庆典中获胜的角斗士极有可能获得木剑，并且他也听说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把赌注压在自己和不列颠大个子身上了。婚礼庆典一天天临近，胜利小组的角斗士们也被当作国宝保护起来，活动范围仅限营区以内。不过即使不出营房，他们也能感受到整个罗马忙着筹办皇帝婚礼的热烈气氛。禁卫军天天在战神广场上进行仪仗队表演的训练，只有中午才能休息一下。各个港口码头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罗马大大小小的城邦和附属国家运来精选的水果、香料、金银、珍品、古玩等等，当作贡品献给帝国的皇帝。除此之外，大量名贵的飞禽走兽也夜以继日地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使得罗马几乎变成一个巨大的动物园。 努比亚的河马，美索不达米亚的雄狮，非洲的大象、老虎、黑豹、金钱豹，这些动物被锁在有轮子的巨大笼子里，隆隆地穿过城中的大街，安置在特定的地点。他们昼夜不停地咆哮着，吵得附近的居民不得安宁。不过，罗马的百姓们都情绪高涨，充满了期待，因为届时将有丰盛的玉米、葡萄酒、糖果等美食可以尽情享用，以及接连几个星期的盛大狂欢。庆典逐渐临近，阿尼西姆的心情却越来越无法平静。白天营地的血腥味和搏斗时砰砰的身体撞击声让他兴奋异常，想到自己如果能够挺过一场场的厮杀，就能够获得木剑，成为罗马赫赫有名的英雄。阿尼西姆就斗志昂扬地投身在训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可是晚上，阿尼西姆却常常被一种不祥的死亡预感抓住，一身冷汗的惊醒。有一天晚上，他又从噩梦中惊醒，无法入睡，只得起身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时候，他的布列颠朋友也醒了，来到阿尼西姆的房间。过了许久，大个子轻轻地说：“我知道，这是夜晚带来的恐惧。我想，我可能再也无法回到我的祖国去了。如果能再让我感受一次故乡那绵绵的细雨落在脸上，再嗅一嗅橡树林里潮湿的泥土气息的话，我什么都愿意放弃。”